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在之前的节目里边，我说吕不韦被罢相的时候，接他班的不是后来的著名的秦国丞相李斯啊，李斯这个时候干嘛呢？他是秦国的长史，他是客卿。就在吕不韦被罢相的同一年，李斯向嬴政上了那道著名的谏逐客书。第二年，他就作为秦国的大使去出访了韩国，去拜访了韩王安。看起来这是去传递了一个友好的信息啊，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但是六年之后，韩就成为了秦国灭掉的第一个国家。今天我们来说，这是嬴政统一天下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他就当不上皇帝，更别说第一个皇帝了。其实灭韩国呀，没像咱们想的那么血腥，因为韩国的力量比较弱，他早就成为了秦国的属国。所以当嬴政十七年，强大的秦军压境的时候，韩国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抵抗，秦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韩国给灭了。灭了之后呢，秦国对于韩王以及韩国的贵族进行了一个宽大的处理啊，并没有诛杀迁徙，他们的钱，他们的人身安全都得到了保护。特别是国王韩王安，秦军并没有诛杀，也没有流放，而是让他继续留在原来他所生活的地方附近啊，你不能再继续当国王了，但是你在这附近住，你还有很优厚的待遇。那么嬴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也是为了稳定。韩国再小，他也有民众，他也有贵族，你要压得太狠，像那弹簧似的一下蹦起来了。第二一点呢，嬴政也是在做给其他国家的君王看啊，说我们虽然灭了韩国，但是我们优待俘虏，我们并没有啊深刻的去处理他们，所以你们看看啊，将来有一天，那意思我要是打到你们那儿的时候，给你们留一个后路。这件事情如果用现代的这个军事术语啊、政治术语来比喻的话，那就相当于统战政策是一样一样的。但是嬴政的这个统战政策成功吗？未必，因为没过多长时间，韩国的先民造反了。
是他创立了皇帝制度，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天下。在他的身上有太多的秘密，而最原始的记载却自相矛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敬请收听施展侃历史之秦始皇。
秦军在嬴政十七年的时候灭的韩，十八年的时候就把赵国的首都邯郸给攻破了。一年一个国家呀，这个速度可太快了。等到嬴政二十年的时候，他还想继续扩张，但是被一件事情给打乱了节奏。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太有名气了，它就是由燕国的太子姬旦派遣的勇士荆轲去刺杀秦王。今天我们知道荆轲刺秦失败了，但是在当时虽然他没杀得了嬴政，却给嬴政这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阴影，受刺激了。我之前对你们不错呀，你们怎么还来杀我呢？说明你们这些亡国的那些王室不能留，你们是狼崽子，你们养不熟。打荆轲刺秦开始，嬴政的心里对于其他各国的人充满了戒备，特别是其他各国的王室和贵族。而且对于燕国，他也采取了相当严酷的报复。第二年就下令秦军去攻打燕国，并且顺利地攻下了燕国的首都继承，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攻过了燕国之后， 这嬴政又想一想，我之前打下来的那些国家，我对他们的贵族也不错，他们会不会也会存着一个反我的心呢？是不是也想杀我呢？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取消了韩国国王以及韩国那些贵族的优待，说你们痛快麻溜的给我搬。搬到哪儿去呢？当然要搬得远一点，目的就是要阻断这些贵族和本土人民之间的这个联系，防备可能出现的意外。但是呢，因为当时去收服韩国的时候啊，韩国表现出来这种顺服的这个姿态，也让嬴政觉得没有必要把韩王牵扯得太远，而只是迁徙到了离韩国首都新郑不太远的影城。嬴政的本意是想让韩国贵族领情啊，同时呢也防范着韩国贵族，但是没想到事与愿违，贵族不但不领情，防范的效果也没起到。为什么呢？其实在秦国灭了韩国之后，这个韩国的那些民众啊，反秦的情绪一直就存在着，一直想要去复兴自己的祖国，一直就在进行着地下的抵抗，但是一直呢就没有把它挑明，一直都在做着地下工作。可是韩王一被迁徙，这些民众忍不住了，在新郑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秦叛乱。这场叛乱被秦军镇压过之后，嬴政生气了。为什么你韩国的民众会叛乱？就是因为你韩国的国王还留着，他们还有一个念想。如果你韩国国王没有了，你们用什么旗号来反叛？杀掉。于是韩王在影臣被处理掉了。这件事情发生在嬴政的21年。其实这一年呢，还发生了两件秦国的大事，影响了未来嬴政的政治走向。一个是嬴政此时此刻的丞相昌平君被派到影臣去了。第二个就是秦国的老将著名的王翦被罢官啊，回家去了。表面上看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记载，但是事实上在这个记载背后有着更深层的联系。因为昌平君作为宰相被安排到了影臣，这不是普通的出差，更不是挂职下来锻炼回来之后接着往上提，而是被贬出来了。之前我们说过，昌平君是华阳太后那一支的外戚，这是嬴政的亲戚，应该来讲呢和嬴政的爸爸是一辈的。而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被贬呢？而且今天我再跟你说，昌平君的被贬和王翦的被罢官中间是有深刻的联系的。这个联系是什么呢？就是嬴政要攻打楚国了。我这么一说引导出来的直接答案，可能有的朋友会想，哦，昌平君有楚国的血缘，那他可能是不愿意让嬴政去打楚国，所以他被罢了相了。那王翦呢？王翦可是没有楚国的血缘的啊。你说王翦本身他就是秦国的大将，本身就应该替秦国去打仗的，他不可能像昌平君一样说不能打呀，不可能说这话呀。那么老将王翦又为什么被罢了官呢？这件事说起来还是因为嬴政。为什么因为嬴政呢？这一年嬴政已经34了，34岁，作为一个最强大的国家的国王，呼风唤雨，要什么有什么。那么大家想一想，人在这个时候会犯一个什么毛病呢？自我膨胀。在之前荆轲刺完秦之后，嬴政生气派兵去打燕国，领兵的就是老将王翦。在这场战争之中呢，有一个叫做李信的少年将军作战英勇，而且立了功了。他带着兵对燕太子姬丹穷追不舍，最后也是他把姬丹的首级切下来献给嬴政， 那大家知道嬴政恨死姬旦了，虽然两个人原来是童年的小伙伴，可是姬旦是荆轲刺秦的主谋啊，这也是嬴政志在必得的仇敌，所以李信的这个功绩非常得嬴政的赏识。打完了燕国啊，秦军班师回朝，一边休整一边策划新的计划，说我们下一步对于其他的那些周边的国家我们是一个什么态度啊？我们梳理一下，这时候韩国已经被攻灭，赵国的首都邯郸也已经被攻占啊，如今燕国的首都也被攻占了，那么秦国的下一个目标是哪儿呢？嬴政锁定在了楚国上。所以我们今天说昌平君和王翦出事儿，就出在了对待楚国是不是出兵这件事情的态度上。嬴政当时是一个什么态度？他觉得楚国已经非常的衰弱了，不堪一击，我可以速战速决。嬴政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呢？是因为在不久之前，王翦带着秦国的主力部队去攻打燕国的时候，王翦的儿子王奔率领着另外一支小支的秦军对楚国进行了试探性的攻击，结果胜利而归。这就向秦王嬴政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灭楚国似乎并不困难。所以正像我之前讲到的，嬴政在这个年纪意气风发啊，而且我的将士们刚刚打回胜仗，我准备一鼓作气一统天下啊。嬴政端着酒杯特意问李信啊，寡人准备攻取楚国，以李将军夺粮需要多少军队？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现在李信的情绪。战场之上刚打完仗，首先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这种兴奋还没过去呢，而且我立了功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秦王问话，而且是这样重要的问话啊，他那个胜利者的兴奋就上头了，直接回答20万够了。嬴政一听转身问王翦啊，王将军您看呢？区别于李信的脱口而出，王翦反而显得谨慎许多啊，想了半天，非60万不可，这就差了3倍。那么今天我们来说60万是个什么概念？相对于当时的秦国来说，这就等于全国所能动用的野战军的总数。王翦知道这个事实吗？他当然知道。那么王翦为什么还要要这个数字呢？这说明在王翦的心里，想要攻灭楚国那是相当困难的，必须要倾全国之力，实行全民总动员，这才有成功的可能性。这是打了多少年仗的常胜将军王翦给出来的一个建议。但是相对比李信的那个建议呢，王翦这个显得有一点点的泄气。嬴政心里边现在什么感觉我已经描述过不止一次了，所以他的选择大家一下子就能想得到，他选择了李信。选择李信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嬴政还嘲笑了一下王翦啊，说什么？说王将军年纪大了，怎么变得如此胆怯呀？啊，转身夸李信啊，李将军果然壮勇，你说的对。这个会开完之后，嬴政任命李信为大将，统领20万秦军进攻楚国。王翦呢，直接免职，贬斥出京，回家，回老家养老去吧。这就把王翦给贬回去了。所以我们从这儿一看呢，就知道嬴政开这个会的时候，他表面上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其实在他心里边早就已经有答案了。啊，这也看出来意气风发的领导人，意气风发的嬴政，他的政治上仍然此时此刻没达到成熟，他的人格还没有特别的完善，不稳，办事容易冲动。这是王翦。那么昌平君呢？我们回头想想啊， 昌平君的态度在史料上他并没有直接的记载。可是回头来说呢，昌平君是这个国家的丞相啊。作为一个丞相来讲，国王要往别的国家去打去，啊，打楚国去，这么重要的会议，他可能不出现吗？他可能不表态吗？这是不可能的。史书上没记载，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昌平君这个人本来在史书上就被人为的刻意的抹掉了。所以我们今天再回来去分析，再推理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昌平君他不但是参与了这个会议，甚至很有可能他也说了一些嬴政不乐意听的话。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外人啊，虽然他是嬴政的亲戚，可是他也是楚国的外戚呀。楚国就是他的祖国。有学者分析说，他是上一任楚王的庶子，又不是嫡子。那么现在的这个楚王是谁啊？是他的兄弟呀。我们从人性的角度去考虑，昌平君有可能在自己秦国的会议上同意说，快去把我兄弟的国家灭了吧。他可能这么说吗？他不会这么说的。而且当秦王嬴政提出这种做法的时候，他也不会没有想法，不会没有意见的。啊，在他的这个心里边有可能有许多的苦恼，有许多的痛苦。这些都是需要表达出来的，都得跟嬴政去说的。当然，我们不排除昌平君是一个非常沉稳的政治人物，压根他就不说。啊，你爱咋地咋地，割我的肉，灭我的祖国，我都不说，不吱声，我不表态得了吧。啊，最少我不支持。可是如果昌平君真的这样做了，难道他就能够在秦国的政治位置上，他就能够在秦国的处境一如从前吗？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要忘记他的身份，他是楚国的公子啊。在秦军即将要消灭掉楚国的时候，他在秦国那个位子上坐的呀，我们只能用如坐针毡这个词来形容他。而且他的政治处境一定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再加上昌平君在被贬出去之后，又带领着楚国的残余军事力量反秦，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最起码在这次会议上啊，嬴政要打楚国，昌平君最低啊，也是和王翦持一样的审慎态度。如果往上猛一猛的话，很有可能他直接提出来不行啊，直接跟嬴政就说了这事儿打不了。但是嬴政嘴大呀，嬴政力量大呀，还是把他给贬了。当然嬴政把昌平君贬出来，这也是一个一箭双雕的事儿。因为贬他到哪儿呢？贬到了郢城。而在郢城刚刚发生新政的这个叛乱和韩王安被处死这件事情，昌平君作为丞相，你到郢城去啊，有一个好名声，你是去处理相关的善后事宜去。第二雕是哪儿啊？昌平君是个老人，他和嬴政的爸爸我之前说过是一辈的，而且再来说他是华阳太后那一支外戚。嬴政自己亲政了，现在觉得自己的羽翼丰满了，我不需要外戚了，他当然容不下其他和自己不是一条心的政治力量存在，所以他等于说他是在排挤老臣，来营造自己全新的政治班子。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这意思。吕不韦 pass 掉，换了昌平君，昌平君现在再 pass 掉，后来自有接班人。王翦 pass 掉，换成李信。那么李信到底有没有能力带着20万大军去战胜楚国呢？根本没有。而且李信不但没有，他还丢了大人了。李信这场仗打的是战国以来秦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惨败，都不是失败，是惨败。这场战争惨到什么程度？ 惨到秦国的史官都没有在秦记里边留下正式的记录。大家知道啊，秦国的这个历史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假如说秦国赢了，肯定是大书特书，快马加鞭，大喇叭通报全国。但是要对于失败的消息，他们会怎么处理呢？严加保密，对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瞒就瞒啊，实在瞒不过就轻描淡写的酌情处理。那有朋友可能讲了，秦军这不是虚伪吗？其实根本不是虚伪。秦军费这事儿干嘛呀？啊，我直接就说明白呗，我输了，我赢了，怎么着吧，大丈夫啊，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多爷们儿啊。但是他没这么做。为什么没这么做呢？主要还是为了不影响士气，不去影响国家的形象。这得从正面的去引导，因为这个时候不是秦国一统天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秦国想要一统天下的节骨眼儿。如果这时候大家士气都高涨的时候，我给他加把火是什么样？我给他泼盆冷水是什么样？所以秦国当时非常非常注意舆论的导向，不该说的话不能说，目的就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我要保持着我的形象，我的状态，让外边的人不敢来打我。这是对外。对内呢，要让我的士兵知道咱们是战无不胜的，我们打仗没败过，我们的军队是强大的，咱们只要出手就能有。啊，这是对内强化信心。大的角度分析完了，小的呢？李信为什么会失败啊？他怎么就这么倒霉？是楚国军队就那么强大吗？20万说打败就打败了吗？其实也不是。真正打败李信的这支军队是由谁带领的？其实我在今天的节目稍早一点点的时候我已经做下了伏笔，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得起来。我在这儿呢，我考验一下大家啊，如果你能想得起来的话，欢迎你把这个人的称呼方式来发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让我看到您在跟着我的节目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的方式非常简单，打开微信，然后搜索公众号施展侃历史，诗是诗歌的诗，展是大展宏图的展。
往事斑斑堆在树岸，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天在口角，何止生旦净末丑。说破了古今，方如一池春水被吹皱，又怎问残酒后是否海棠依旧。滚滚长江东逝水，你有我有全都有，敢问路在何方，一切都在脚下。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是谁在你耳边描述这鲜活的面容。海阔天空，评说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风生水起。打开广播锁定100.1，这是我在说话，这是施展侃历史。施展侃历史，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每天晚上9点准时播出，重播时间早上4:30。微信公众平台 K01007，欢迎您的各种建议和意见，请随时加入。